各位线上的嘉宾及在场的老师同学们，大家晚上好。又到我们实哉实哉网络教育学院线上直播课程，我们今晚是中庸，所要解的是第30章。我们都知道孔子是在晚年的时候死了儿子，得了孙子，大概在69岁到70岁的时候啊，伯鱼过世，而这个子思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如果生出来一个女儿的话，那孔子就没有后代。好，索性啊，生了一个儿子子思啊，那孔子带在旁边啊。子思是一个早熟的孩子，就像我们看外国的影片一样，1、2岁的孩子啊，头脑就很灵光，3岁啊就能够懂了一些道理。子思就是属于这样的人，孔子大概带到3岁多，孔子就过世了。那在这孔子过世的3年里面呢，这个弟子们守丧3年，这些弟子都没有离开，算是一个人才团队。当然子思啊是孔子遗留下来的孙子，大家一定是百般照顾，而且是这个多方调教。在这个3年之后啊，大家各奔前程啊，子贡还留下来在守丧3年。之后啊，可能就是子思是经过曾子的一个专门的调教，那他是非常早熟的，而且是很有这个独到的见解。他有一些观念跟曾子是不太一样的，他说给曾子听的时候，曾子也没有办法反驳的。那传说中庸就是在16岁在宋国遇到灾难的时候他写的。那这里面尤其在中庸里面特别都讲到他的爷爷孔子的书生，就可见这个他的爷爷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是很深的印象，不管是这3、4岁的记忆，还有这些师兄弟们的传授，所以只是对他的祖父这个孔子是很有感觉的。就像那个乾隆对于康熙是很有感觉的，那当然子思那更殊胜了，他把孔子的经学做传承，所以是子思是我们这个四配之一，那是这个曾子是中圣，颜回是副圣，子思是庶圣，能够讲述圣人的心法，那孟子是雅圣。那当然这个子思的中庸心法当中有一些的形而上那真的不是容易解的。那这个子贡曾经说，这个夫子之文章可得文也，夫子之言信于天道不可得文也，所以子思在这一方面上是有传承的。当然传承不会是传自于孔子，那当然是传自于他的师兄弟就孔应该说是这个曾子的师兄弟，包括曾子。子思应该是得天独厚的学了很多的好，那这一章里面就特别对他的爷爷孔子所做的赞叹。在中庸是第30章，他的经文是：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虑天死，下习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复道，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待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一章的这个科判就是文化的精髓是由孔子所传，传承孔子当然是传承到孔子，也是孔子所传。那先总述所学，孔子的道是怎么个气象？第二个用比喻来形容，第三个来赞叹圣人的智德。好，那以上是一个简单叙述孔子。我们先来看孔子他的总述所学当中孔子的道是怎么来的呢？叫做仲尼祖述尧舜，那个仲尼就是孔子的这个字。那个孔子祖述就是远传，祖述就是远传，远远的传承于尧舜。 主也可以说是根本，根本的讲，根本讲述，讲述的根本在尧舜。意思就是说，孔子之道的根本的讲述的对象就是尧舜。为什么？因为尧舜哈，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的时候，就是心法传，叫做允直其中。好，允直绝中，好也可以，就是说信直其中，就是意思以中道来传承。那孔子的道统的核心处就是中，中就是形而上，所以这个他的道统根据在尧舜。那为什么根据在尧舜呢？因为道在人的身上，所以人家说人亡道就亡，道在人的身上。那这个还有呢，你要把一个人培养出来的人的气象以谁为典范呢？以尧舜为典范。为什么要以尧舜为典范？难道中国都没有圣人吗？不是，中国有很多的圣人，但是圣人居位而且能够推行大道，那公推尧舜，所以整个中华文化的道统要以尧舜来表彰。就说一个人他可以学到这样的丰富价值，发挥到这样的这个究竟，尧舜是代表人，所以我道统我以尧舜来做根本，我以尧舜来做本质，我要把人，我要把所学的这个传承下去，而且学习的就是让人们能够以尧舜为典范。那孟子 你怎么知道这样讲是对的呢？因为颜回也说嘛，舜何人也，禹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嘛。你看这就证明嘛，可见我要找一个典范，我这个学问成就的对象是什么？我举的典范呢就是尧舜，尤其是他中道的内涵，他的心法，这个是一个为政能够过然大功的气象，能够这个中国的政治以尧舜最为最高，无人能比，所以中国的这个学问啊，就要彰显这样的气象，这样的特质，这样的内涵，这样的成就。那当然这是一个人，这是人格特质，他的一个形而上的见地，他一个不为名利所动，一个公天下的思想，一个能够用人才团队，一个过世了以后绝对不讲私的一个帝王，帝王气象在绝对的权力上显示他完整的公心。中国的帝王没有办不到，没有这样的帝王，哪有这样帝王？汉武帝吗？乾隆吗？康熙吗？谁？唐太宗吗？没有这样的帝王。所以道统根据尧舜。那宪章文武呢？宪章文武你不能解释说末流了，你不可以这样解。那个宪叫做取法，章就是章名，意思说你在入世的时候，虽然有你的人格特质，有你的公心，有你运用于人才团队，有你对老百姓的呵护，有你一个治国的理想，可是问题是你要怎么治国？你那个典章制度，你那个礼乐教化，你那个文字考文，你要依谁？文武。文武为什么依文武呢？因为文武是考察夏商，夏朝是考量尧舜。换句话说，文武的时候典章制度完备，怎么治国的方法都有。换句话说，你治国不只是有人格特质，有魅力，有凝聚力，有公心，有理想，有抱负，有见地，但是你还有做法，做法就是宪章文武。也可以说主述尧舜是讲形而上，宪章文武是讲形而下。那这个形而下当中啊，宪章文武当中里面还包括文武之道的大，还包括文武之道的小。文武之道的小就是这些条目，文武之道的大就是气象的经营，风气的经营。那这就是我的祖父仲尼，他的学问就是这样的，他的学问有内涵，有气象，有做法，而且呢 这些的学问呢，叫做上律天时。上律天时的律，就是顺应、顺守天时。那个天时哈、我们一般说什么叫天时？天时啊，以前古代不是我们上次以前讲过说“子贡欲去告说之夕阳”吗？这天时就是有农民历。这个农民历啊，这个天子呢要把这个四时都算得很准，那每个月初要开始颁布这个朔政，诸侯要一起遵行，大家呢在天时春夏秋冬当中配合天时来耕作，办事情呢也配合天时来运作，好，让整个次序啊在天这个配合天时来运转，上律天时。这个天时里面还告诉我们很多人生的特点。什么叫天时呢？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你看他尧舜是不是这样？尧舜呢 在慢慢的发迹到盛况，到开始培养人才，到收敛，到传承，不是这样吗？不是跟天时有关吗？对不对？尧是这样的，舜也是这样的，嘿，不像我们一般的帝王啊，这个权力把持到最后啊，这个自死都不休，人也没有接班人，好、哦，那这个在这个私心作祟下，满朝党派对立，这个天下大乱，所以上律天时，你看那个天时给你有很多的启发，人也是这样的，人呢从这个好好的这个充实治理自己。然后这个发展你的德学，一直到盛况的时候，到秋就是你能够培养人才，让他们去历练，最后冬藏你就收起来，由他们去发挥。还有呢，你有些事情也是一样，你到人生啊，到顺境的时候，你就要懂得收，像秋冬一样要懂得收、哦、然后而在这个有需要奋发有为的时候，你又像春夏一样的去发展。你换句话说，你懂得天时运转的人、啊、你在这个人世当中，你会懂得趋吉避凶，就是能够避害，能够趋利、哦、现在的心理学术语就是避害趋利，叫上律天时。那第二个呢，叫做下习水土。习就是那个因循，因循就是传承，水土习。这个习我们一般说世袭嘛，比如你爸爸是王爷，你也是王爷的习嘛。习水土，那个水土啊，那个古代有那个农官、哦、比如说这个土地是干旱的，要种这个，比如说种的是高粱，种的是麦，这是水田，要种的是稻、哦、或者是山地要种的是什么都不一样，山地种山林都不一样。下习水土啊，就是还有呢，包括说那个水稻啊要开出来、哦、要有水塘，要有皮、哦、要有沟渠、哦、要疏导河流。还有呢，这个下习水土包括说你怎么 让这个万物能够欣欣向荣。这个上律天时就是 你的智慧的运转，下习水土、啊、你要懂得让万物怎么欣欣向荣。现在中国大陆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沙漠变绿洲，很可观。那个第七大沙漠的那个6000平方公里、啊、已经整治几乎一大半都是绿洲，所以而且呢还要在沙漠以后要变成农田。你下看那种，这叫做下习水土。你在网站那网络上面看，有很多的影片，那是很感人的。那个沙漠最后怎么变绿洲？那个除了说国家投入资金、企业投入技术、投入这个资金，还包括民间也要好好的来整治沙漠。所以以前都听过北京的沙尘暴，现在没太听说了。就是治沙漠是成功的，包括新疆治沙漠，那个世界都震撼。所以下习水土就说，你如何在绝望中创造希望，你如何在无助当中显现出未来。下习水土，你如何让这个不看好的地方啊欣欣向荣，这都要靠你的承担，靠你的悲心，靠你不疲不厌的运转。哎，这个政治人物如果有这种政治人物，他所做的善事是你难以想象的，你世间的善事都比不了为政的这种善事，他这个造福一方、造福一国、造福天下都不如他的。 所以我们儒家的政治学真的如果好好读的话，真的国家是安定的，民族是延续的，这个人性是发挥它善良的本质的，风气是醇厚的。接着呢就说我的祖父啊，孔子是这样的学问，这个学问读来会承担，会带给老百姓欣欣向荣，是一个处事很有智慧，是一个能够趋吉避凶，是一个能够承传道统的学问。那怎么比喻呢？子思啊，就是说比如天地之，天地它有什么德呢？天地它的德啊，比如说天地的德呢，是一个无不持载，无不复道。无不持载是讲地，无不复道是在讲天。好，那持载呢，就是讲大地，大地就是持载万物啊，大地持载万物啊，载就是能够载这个万物哈，植物、动物、矿物，那个持载，让万物能够在大地里面呢，安心的这个繁衍，安心的这个生活。那无不复道是讲天，那个道好像是那个蚊帐的帐一样，复道就是覆盖天，覆盖哦。所以我祖父孔子的学问啊，像大地一样的能够运载万物，像天一样的能够覆盖万物啊、哦。那而这个持载跟覆道，它是什么样的功能呢？它是什么样的形象呢？又加个比，比如四时之错行。四时的错行的错、哦、就是讲那个更迭，就是春夏秋冬更迭、啊、那春夏秋冬的更迭、啊、还有日月的代名，日明然后月来代替日明，然后第二天的日来代替月来明，就交替的明。那这个交，这是在讲天、啊、在讲天。那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啊、是在讲地。天四时的错行，四时的错行交替，比如说那个交替当中、啊、就能够让万物成熟以后在下一批再让万物成熟，四时的交替，这一批万物成熟以后，比如说这一批稻子借着四时成熟，下一批稻子再借着下一个事实去成熟，意思就是办政治、办教育，就是要成熟这些万物、啊、包括他的智慧、他的才情、他的度量、他的理想、他的见地，一批一批的去成熟，像日月待明一样、啊、日月也是一样，这个让这个植物在日月阴阳的调和下。晚上呢吸收露水，白天呢吸收阳光、哦、阳光光合作用、哦、阳光等于是这个能量交替的吸收，这就是天。天就是半教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万物并育啊！你看在地里面万物并育，怎么万物并育啊？ 举例来说，这个里面有植物，有动物，各种的动物，各种的植物，你看那亚马逊河里面多少几十万种几百万种的植物，多少你看不懂的生物，万物并育而并不相害、嗯、并不相害就是地对这些生物都不会害的，让你欣欣向荣。而如果你的政治办得好的时候，你会让天地都到正轨，万物欣欣向荣。尤其人，你古代的尧舜啊，还有那个农官、林官和农业的官员，这个包括管山林的官员，这管山林的官员不但是水土保持，不但是这个能够这个种植植物，还包括去管动物的秩序，还能够通这个禽言鸟语，他们的智慧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这些换句话说，孔子的见地，孔子的学问是这样子铺天盖地的，是能够发挥人类各种才能的学问、哦、那下面说道并行而不相悖，道并行而不相悖，你看、哦、天道跟地道是不是并行？是的，不相悖，反而地借着天让万物能够成熟啊、那个 天借着地的承担能够养万物，这两个是道并行而不相悖。道并行而不相悖也跟孔子的学问有关。你看哦，比如说孔子之道啊，比我们这个最近我们一般说多元化，一个国家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什么？是一个多元文化，把花要各种的花才漂亮，植物要各种的植物才漂亮。它怎么多元呢？举例来说，士农工商让你去发展，这个植物里面让你各类去发展，包括艺术里面书法绘画，绘画里面包括什么国画西画，那音乐里面呢包括浑厚的或者是这个轻松的，各种的让你去发挥。这在像孔子的你看孔子诗经，你看孔子在选这些诗经的时候是不仿各地的风俗发挥。好，那孔子在选择在三诗书书经的时候呢，也不仿各朝代的不同。这个礼乐呢也是不妨碍夏商周的礼乐，那周朝完备，换句话说都是在兼容并蓄下去发展的。那我们一般呢现在中，但是这个兼容必须的发展里面呢，要有这个方向，要有内涵，要有气象，而不是让那个靡靡之音，让那个败坏社会风气的这些文化去发展。所以为什么有三诗书、定礼乐等等的？换句话说，你是兼容必须的发展，但是你也要有所三定。这才是真正的多元文化，那叫道并行。道并行不妨茶道、花道，还有各类的道，这个静坐啦，乃至于这个艺术涵养不妨，诗词才这不妨，像这个宋朝有什么文人画等等不妨，但是你这些都是要跟生，等于是能够有利于人们身心的发展，不要去破坏风俗，不要去这个传播邪见，不要去颠倒伦常，那这叫道并行而不相悖。而且道并行而不相悖里面呢，包括我们一般说你在这个左右脑的开发里面呢，也是那个道并行而不相悖，开发理性的，开发感性的，开发记忆的，开发逻辑思维的，开发语言的，开发思考的，开发这个艺术的，感性的，就不妨你两各类的开发，叫道并行而不相悖，而且是互相帮助的。有时候理性的可以帮助感性，有时候感性的帮助理性，有时候艺术的帮助科技，有时候科技的帮助艺术，叫跨领域的学习。但是都帮助你在道理上的体悟，这叫道并行而不相悖。那这个结赞呢，圣人是什么呢？叫做晓得川流。晓得川流啊，就是圣人懂得很多具体的做法，让人们实际的获益。好比我们一般这个做县长、做父母官的人，会挖那个沟渠水道，老百姓直接获益，或者是一些像了凡先生里面说什么，这个开渠这个大道，疏导这个水沟，办理这个县政等等，这叫晓得川流。晓得川流啊，这个像河川一样，能够这个润泽这些植物，这些农田，叫文武之道的晓。第二个呢，叫做大德敦化，文武之道的大。敦化呢，敦化就是你看不到的。举例来说，阳光，大家不会知道阳光有多么重要，因为它每天都在照着。可是没有阳光，你人就完了。大德敦化，敦厚的化育。我们台北有那个敦化南路、敦化北路、敦化，大德敦化就敦化敦厚化育人们于无形。举例来说，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把自己管好，运用的人才团队， 看起来没有什么，他没有直接的去照顾老百姓，没有直接的去挖一条水沟去灌溉农田，没有去这个去直接的去利益老百姓，可是没有他不行。为什么？因为没有他，这些百官不会认真的干活，不会这个不会因公忘私的执行政策，所以尧就是大德敦化。尧呢，这个老百姓几乎到他没有存在也没有关系，所以尧到底到晚年的时候呢，他觉得他到底他的政治办得怎么样呢？他于是出去在那个街道上听到农民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景而语，地利于我，何有哉？”尧听得非常高兴，为什么？因为好像没有他也没关系，这叫大德敦化。大德敦化就是说，下一场大雨，大家觉得没有什么，但是那个沟流，因为有雨，水沟才有水，河流才有河流，然后才可以灌溉农田，大家会注意，哦，我的农田被灌溉了，或者是这个，大德敦化就是为政者能够清心寡欲，能够制定政策，让百官去执行，可是一般人不知道这个领导者的重要，以前在刘向的书院，就是季孙大夫曾经问子游说：“这个，仁者爱人吗？”“是的。”“那人们也会爱仁者吗？”子游说：“是的。”“可是那资产死的时候呢，老百姓男的不配玉，女的不配环，在巷子里面哭，三个月不工作。那孔子死了，怎么娶妇还是照常？”你不是说仁者爱人，人民也爱他，那为什么孔子是这样？那子产那个子游的回答就是这样，他说子产对人们的利益是现实的，是利己的，民生政策。孔子的需要是人们没感觉的，比如说道统，人们有感觉吗？空气人们有感觉吗？ 你有感觉空气重要吗？没有啊，除非没有空气的时候你才感觉重要。你感觉阳光重要吗？不重要，除非没有阳光。所以往往阳光每天在照射你的时候你不会感觉，有一天你在黑暗迷失的时候，忽然后面有个手电筒把你照你的时候，你记住他一辈子，谢谢他。还有呢，老师在学校认真的把孩子们教好，这些人将来在社会上面成为出类拔萃，这个老师没有什么，国家也不会感谢他。可是呢，没有老师好好教，出去几个作奸犯科的时候，动员多少警力，动员多少公安， 让这社会多少的恐怖，结果警察抓到犯人被表扬，大家记住这个英雄。可是那个默默的 把人教好的老师，没有人会记住的。往往那个大德敦化是人们不知的，小德川流啊是往往人们记得住的。所以办政治跟办教育啊，往往是那个大德敦化。大德敦化就是说把人培养成善人，风气推广，以身作则，人才团队，这往往一般人没感觉。一般人会感觉的就是那个小恩小惠，这些有利于他这个现实生活的政策，而且是谁来执行，谁来推动，一般老百姓比较记得。坦白讲，大德敦化一定要有这种人，一定是一种伟大的心胸，深远的理想，崇高的目标，而且不在乎人们对他的重视，他应得能够这个广积应得，能够延续民族的惠命。那小德川流也并不是不重要，小德川流啊，就这些执行政策的人，或者是说真正实际民生的，一般呢比较会重视民生，比较不会重视到民族文化。你看孔子的民族文化，他延续到什么？你国家战乱的，你国家在乱的时候有忠臣，为什么有忠臣？就他大德敦化来的。为什么抗日战争我们可以坚持到最后，就大德敦化来的，而不是打败就投降什么样的。乃至于啊，你看很多在那个中很多的这些官员在那个 在那个朝廷混乱的时候，他依然是对老百姓的关爱。为什么？大德敦化来是那种教育来的。对，这个满朝的这些黑暗啊，这些贪污舞弊啊，这个依然是清官。为什么来的？大德敦化来的，这个教化来的，这个传承来的。请问那都算孔子的、哦、那个叫大德敦化，那个功德是算不尽的。所以为什么孔子能够这一脉延续到八十代、哦、代代都有好的人才，然后这个乃至于像孔德成先生由雪宫老师做他的主任秘书，来在孔家来弘扬孔子文化，来弘扬论语、啊、这是大德敦化。所以只是说我的祖父的学问、啊、就是小德川流，就是大德敦化、嗯、有承天之人的学问，有各种利民的政策、哎、这些都是 我祖父学问的范畴。那我们现在很多在发展各领域的学问、啊、现代人都很喜欢。为什么？因为都是属于小德川流，那个利益是利己的。 我没有反对小德川流，从来没有反对，那个利益是利己的，是看得到的，我都没有反对。但是中华文化的大德敦化才是真正的精神主旨所在，它必须要配合小德川流，它才能够永续发展，它才能够走向未来，它才能够壮烈时代，他才能够在时代里面人心当中找到出路。所以叫做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天地之所以为大也，那个天、啊、的大就是他能够复道，他能够四时交替，他能够日月待明，他能够这个成熟万物，地呢能够承担，地、啊、能够这个持载，地能够育万物。而天地之大是所以为大呢，就是这两个天道地道是并行不相悖的，而万物在那里面可以欣欣向荣的发展，不妨碍万物的发展，所以为大。那圣贤就是天地之道，因为圣贤之道推展的时候让万物欣欣向荣的发展。比如说他一定会尊重山林，他一定会尊重自然，他一定会这个好好的在治理国家，他一定会讲究和谐之道，他一定会弥平战乱，他一定让这个老百姓丰衣足食，他一定让天地回到正轨，他一定让天地正轨当中让万物欣欣向荣。所以人才是天地顶天立地的三才，天地之所以伟大也要靠人去彰显，天地才成为大。我的祖父孔子仲尼先生呢，就是这种学问，这种道统，这种见地，这种涵养，这种才情，这种理念，而培养出来是这种人才，延续的是这样的见地。那这一章的旨趣是什么呢？这一章的旨趣啊，就是赞叹孔子道高德沛，参赞天地化育之德，能够参加赞助天地的化育之德。我的祖父仲尼先生，孔子就是这种内涵。我要比喻孔子呢，我只好用天地去比喻他，我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比喻。而在比喻当中呢，我用小德川流，用大德敦化来形容、嗯、小德川流、啊、就是指说、在天地正常的运转当中，那些沟渠都有水了、啊、然后你家也有水可用，你家的农田也有水可以灌溉，你家的牲畜、啊、也有水可以喝、哎、那个小德川流。还有呢，如果没有天地祥和，那条水沟会有水吗、哎、那个农田可以被灌溉吗、哎、所以我祖父仲尼的学问、啊、像这样的、啊、能够这个经营出天地的盛况，是大德敦化，是小德川流。总结、哎、人生、啊、是必须要被好好的经营，领导者要别具之眼。领导者要别具之眼，怎么别具之眼呢？就是说懂得小德川流人才的重要，也要懂得大德敦化的人才的重要。不是光小德川流， 现在连小的，有时候连小的川流都办不到，就一昧讨好。河川里面还掺着阿摩尼亚，掺着三聚氰胺，哎，给老百姓喝。所以小的川流的这样的领导者要别具之眼提拔他，还也更要重视尊崇栽培大德敦化的人才。这种人是默默行善的，是敦伦尽分的，是任劳任怨的，是经营善良风气的，是能够承载承担大事的，是能够这个延续道统的，是能够默默的潜移默化人类的那种大德敦化，它可以冥冥当中消掉多社会上多少苦难的事情，多少的恶业，多少的乱伦的事情，多少的灾难，多少的凶杀，冥冥当中都被它 抹平了，而有多少的人才冥冥默默冥冥当中的出现，而风气这个默默的醇厚，天地默默的祥和，山川默默的这个这个能够滋养万物。果然领导者知道风气要这样经营，为政要懂得小德串流，要懂得大德敦厚，人才团队啊，是要有这样的人才团队，相信他的国家，他的社会，乃至他所主持的天下，都成为人们这个上面那一章所说的，就是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的人。好，以上是这一章的大意。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我们透过子思来形容仲尼、孔子，我相信我们再回来读《论语》，回来读这个孔子的这些家言言论啊，会别致于一只眼的来读啊、哦，那才知道说原来孔门呢、啊，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心法，能够他在日用平常里面讲到做人处事要如何的时候，都是在这种见地上说的，为官为政通通是在这种内涵上去说的，这才是真正中华文化的气象，而这样的气象才是民族的未来。谢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次中庸再会，谢谢大家，再会。Thank you.